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今天我要所传的信息题目是侍奉的榜样。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是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八节。好，我来读。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好，我们就今天就看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呢，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就接待并且侍奉了神。我们今天呢，要留心查考当年亚伯拉罕他侍奉神，我们呢今天也在侍奉神，但亚伯拉罕的侍奉和我们的侍奉有什么不一样？亚伯拉罕的哪些方面的侍奉可以成为我们侍奉的榜样呢？让我们先留心这段经文的四个字，俯伏在地。亚伯拉罕侍奉神是从俯伏在地开始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俯伏在地是一种什么样的侍奉呢？这表明亚伯拉罕的侍奉是一种敬畏的、极其谦卑的侍奉。俯伏在地这个动作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算不得什么，他们可以毫不费力的就做出这个动作，但是对亚伯拉罕这个99岁的老人家来讲，要俯伏在地则是有很高的难度的，是不是？不是每个老人家都可以做到这个动作的。你现在如果再让这个我们这个 Uncle Eugene 你再去俯伏在地，恐怕就有一些困难，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些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呢，往往这个比如说上年纪，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有时候你弯腰擦地，你都是会有一点什么腰酸背痛的，是不是？更不要说是五体投地的俯伏在地上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透过俯伏在地这个举动，就显明亚伯拉罕的侍奉是何等谦卑的侍奉。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侍奉叫做谦卑的侍奉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有一个谦卑的生命，他就用这个谦卑的生命来侍奉。一个有谦卑侍奉、谦卑生命的人，他就不会固执己见，他会为着神的缘故，为着侍奉的缘故，会改变自己。现在让我们来看耶和华神显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天气正热的时候。天气正热，那时候亚伯拉罕他在做什么呢？亚伯拉罕他正坐在帐篷的门口，当他看到这三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不是还在那翘着二郎腿哈、啊？当他看到三个人的时候，那就呼叫说：“仆人们来呀，去看看那三个人到底是谁？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圣经说得很清楚，这里说他一见，立刻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这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改变，他本来是坐着的，但是现在他必须要站起来，而且要跑过去。他本来是在那里乘凉的，但是现在他要在烈日之下奔跑。一个99岁的老人家，他在烈日下奔跑，你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吗？那个时候的帐篷啊，大多是搭在大树底下的，啊，那里是往往是最凉爽的地方。亚伯拉罕他本来是在大树底下的帐篷门口在纳凉休息，但是现在他要跑到阳光底下去迎接，并且要跪倒在尘埃之中，脸伏于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他愿意被改变？反观我们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固执己见，不愿意被改变。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休息的时间，这是我睡觉的时间，这是我家庭的时间，或者说这是我看球的时间，我不愿意被任何事情所打搅。但是亚伯拉罕他不是这样的人，一个真正愿意侍奉主的人呢，他愿意放下他自己，他的生活愿意被改变，他的习惯愿意被改变，他的个性，他的嗜好愿意被改变，甚至他的脾气都愿意被改变。只有一个真正的愿意被改变的人的侍奉，才是真正的极其谦卑的侍奉。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能够这样的谦卑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查考圣经，就会知道亚伯拉罕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认识自己的本质，他知道自己是谁。从18章27节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跟神说话的时候，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你说话。”他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是灰尘，是尘土。弟兄姊妹，你认识到你自己的本质是什么吗？我可以跟大家说，亚伯拉罕他在人的面前他不是灰尘，他在当地人面前他是个大财主，是个大富翁，在仆人面前他是一个主人，他绝对不是一个灰尘。但是在这里他说自己是灰尘，他是对谁说的？他是对神说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实际就是灰尘，是吧？你这这么大个地球在宇宙中间浮着，就像个尘埃一样，你想在这个尘埃之上的我们还是什么？连灰尘都算不上。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觉得我们在地上拥有的很多。是的，很可能在地上你是一个财主，很可能你在地上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也很可能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神面前没有所谓的 PhD， 在神面前没有所谓的总裁，没有所谓的工程师，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富有，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什么？灰尘，灰尘，尘土。弟兄姊妹，灰尘的意思是什么呢？灰尘就是不需要地位，灰尘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在哪里，你可以把它塞到你家里那个地毯下面，是吧？你把它可以放在是人完全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位置在哪里呢？是喜欢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显赫的位置上吗？是要接受人的赞美和欢呼吗？还是像那么一朵开了又凋谢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的那么一朵小花呢？如果 我们认识不到自己的本质是灰尘，那么我们就很在乎我们侍奉的位置，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说你，别人怎么评价你。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可以说是说出了人的本质。灰尘本来就归于地的，所以亚伯拉罕他俯伏在地的侍奉只不过是物归原位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我们如果俯伏在地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只不过就是物归原位而已。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灰尘，灰尘不就是应该属于地吗？亚伯拉罕可以如此的侍奉，他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能够认知到主仆之间的关系。在十八章三节，亚伯拉罕他说什么？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这里讲到主，讲到仆人，主人在前，仆人在后。亚伯拉罕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和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当知道当时的仆人呢，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仆人。今天的仆人的意义是什么？是 employee， 是别人雇你来的，你愿意做就做，你不愿意做就不做。而当时的仆人是奴隶，奴隶是毫无主权的。当亚伯拉罕他说是主，你是我的主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了神。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那就是他绝不替神做主，哪怕就是在服侍神的事上，他也绝不是自作主张。他不是说我要给你洗脚，我一定要给你弄饼，他而是说容我，容我，这只是一个建议而已。他是向神提出建议，说求你容我拿一点水来给你洗洗脚，容我拿一点面来给你做饼。他并没有马上就自作主张的去做，马上就去给神洗脚，没有，尽管这是好事。弟兄姊妹，这就是真正明白主仆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侍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是什么反仆为主，时不时的自作主张，是吧？以人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旨意。但是亚伯拉罕他的侍奉不是这样的，因为他非常的清楚这个主仆的关系，所以呢他就会分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能够分辨人的好意和神的旨意。也许有弟兄姊妹会说，我要拿水给主洗洗脚，我要做饼给主吃，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只不过是人的好意。有许多的时候啊，人的好意未必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当人的好意碰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只有四个字，像亚伯拉罕一样俯伏在地。弟兄姊妹，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侍奉。不止亚伯拉罕，我们看在圣经里边的大卫王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大卫王，他当年想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他不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吗？大卫他对耶和华神说，他说我住在这香柏木的皇宫里面，可你却仍然住在帐幕里，我也要为你建造一座圣殿，这是他的好意，但是却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对他说，你不必，要建造圣殿的不是你，而是将来你的儿子所罗门。所以大卫怎么样？大卫也只好俯伏在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今天有很多时候常常有我们自己的心意，常常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好意，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亚伯拉罕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提出建议，然后他就等等， 只等到最后，神就说：“就照着你所说的去行吧。”亚伯拉罕他这才去行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犯一个毛病，就是在神还没叫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去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分清楚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主和仆的关系，我们常常自己做主，因为我们以为只要是出于我们的好意，只要我耶和华 大发热心，我就一定要叫神来祝福我，成就我自己的心意。这是我们常常这样，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这是不对的。有很多的时候啊，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主意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侍奉，要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我们是否常常等候神的心意呢？我们有没有搞清楚主仆的关系呢？如果你认知主仆的关系，你就能凡事听从主命；如果你反仆为主，就会在侍奉的时候常常自作主张。对亚伯拉罕的侍奉，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侍奉和亚伯拉罕的侍奉是有所不同的。好，第二点，亚伯拉罕的侍奉是他把侍奉看作恩典。在十八章三到四节，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就容我拿水来给你洗洗脚。”弟兄姊妹，你看到吗？拿水来给神洗脚，这是侍奉。但这侍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蒙恩的结果。因为亚伯拉罕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亚伯拉罕他把侍奉看作是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当怎么样看待侍奉呢？我们今天会不会觉得说，我今天有机会服侍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啊，或者是服侍哪一个国家的首相或者是总统，那是一种恩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服侍我们的神，你是在服侍谁？是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呢？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侍奉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侍奉看成是一种责任就不错了，啊，我们把它看成一种责任，觉得因为我是牧师或者是长老，因为我是教会的执事，所以我就必须得做事，有些事情是硬着头皮非做不可的，啊，是有时候甚至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不是亚伯拉罕的侍奉，他的侍奉乃是看侍奉为恩典，他不是要给人一个面子，他不是要给牧师给长老捧个场，他更不是给上帝一个 favor， 他是真正的看侍奉为恩典。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态度。第三点，亚伯拉罕他用求的态度来得着侍奉的机会。他对神说：“我主，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他到底求的是什么。如果你我是亚伯拉罕，神向我们显现，你会求什么？照我看，亚伯拉罕可能他不太需要那个时候再求财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牛羊，有很多的土地，也有很多的奴隶和仆婢，他不需要再求这些东西。但是亚伯拉罕他仍然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求啊，你不觉得吗？一个99岁的老人，他至少可以求健康啊，是不是？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还没到那个年龄，我们都在求健康了，是吧？千万别生病，是吧？整天注重养生。但你看亚伯拉罕，他至少可以求健康，他可以求长寿啊，可以求老当益壮啊，他最起码还可以求一个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啊。但是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在这块他没有求这些东西，他没有跟神说：“哦，主啊，你不要离开啊！你过去曾经应许我给许多东西，你今天一定要兑现，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定要先给我成就了之后你再走，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他向神求的是：“主啊， 求你让我有机会可以服侍你。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向神求侍奉的机会呢？还是你要等着人家开口求你，拜托你，等人来邀请你，等人来求你，你这样你才可以出来侍奉呢？还是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一种求的态度来得着侍奉的机会呢？第四点，亚伯拉罕的侍奉是说的少做的多。首先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到底说了什么。十八章第四节他说，容我拿一点水来。亚伯拉罕确实说的不多，只是说一点点的水。第五节他又在讲说，我再拿一点饼来。他说的仍然不多，也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做的是不是一点点呢？第六节之后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做的。这里讲到他马上就去见妻子撒拉，对他说，你速速的拿来三西亚的细面条和做饼。接着呢，他又跑到牛群里边亲自牵出一个牛犊来，然后呢，他取了奶又取了油。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三西亚的面是一点点吗？三西亚的面是多少？西亚是希伯来人的一个重量单位，一西亚大约是等于60磅，是60磅的面。如果再加上蛋，再加上奶，再加上水，大概可以烤出多少面包来？可以烤出120条的吐司面包，大约是这个量哈。一只肥牛犊最少也可以让120人饱餐一顿。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吗？亚伯拉罕他说的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他说的少，但他做的却是很多。他的侍奉绝不是在吹牛。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牛的人绝不会吹，绝不吹牛的。吹牛的人很可能他没有牛，一只也没有。亚伯拉罕他不吹牛，他是真正的说得到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用行动来胜过他的语言。弟兄姊妹，行动要胜过言语，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我常常听到这个台湾政坛呢，流行着一句话，我想我们台湾背景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就说端出牛肉来。我们大陆上好像不大用这个话的，端出牛肉来。也就是说，在他这个两党啊在相争的时候啊，挑战对方的话是吧？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光凭一张嘴，是吧？不要只发表一大堆的政见，而是要必须要落实在行动上，是吧？这就是牛肉。所以弟兄姊妹要端出牛肉来，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里喊牛肉来了，牛肉来了，结果你端出来是一盆水。亚伯拉罕呢，他的侍奉却是水来了，水来了，可是他端出来是什么？是一大盆的牛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侍奉所需要的态度。我们绝不可以雷声大雨点小。如果我们今天光是说，哦主啊我爱你，哦主啊我渴慕你，哦主啊我奉献给你，哦主啊我跟随你，弟兄姊妹，这不是真正的牛肉，充其量也就是一盆牛肉汤，是吧？真正的牛肉是你有真正的爱主的行动，你真正的要把自己摆上，这才是真正的牛肉。那么亚伯拉罕的侍奉呢，就是这样的侍奉。我有时候我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在天上，在主那里有两本册子，有一本专门记载我们所说过的话，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口册，就是把我们每天说的话，祷告的话，唱诗的话，比如说主啊我要献身给你，或者说是主啊我要一生一世背十字架来跟随你，等等等等，你把这些都记在那本口册上。另一本呢是记载我们手所做的功的，那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手册。 就是记录你手真正做了多少的工作，你真正奉献了多少，你真正带领多少人信主，真正服侍了多少人等等等等。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两本册子做个比较的话，你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自己掂量掂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我们的口册会厚得像圣经这么厚，而我们的手册可能只有两三页？会不会？很有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这不是亚伯拉罕的侍奉。我感谢主，因为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呀，不是一个吹牛的教会。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呢，有那么许多任劳任怨的牛，是吧？所以但愿我们能有更多的说得少做得多的弟兄姊妹，以实际行动来胜过我们的言语。亚伯拉罕他的侍奉就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第五点，亚伯拉罕的侍奉是殷勤喜乐的侍奉。十八章六节以后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急忙地跑进棚里去，对撒拉说，你速速地拿面来。亚伯拉罕又自己跑到牛群里面去去牵牛，然后呢把它交给仆人，仆人就急忙地准备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许多这样的描述。什么描述？就是急忙、速速、跑等词语。为什么经文会这么写？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常常跟人家说吗？说老人家最好不要跑，是不是？不要急，急的话这个血压会高，尤其是不要跑，因为老人家这个骨质疏松，是吧？跑会影响你的膝盖啊，一摔跤那就更不得了了。但是圣经明明在这里记载着一个99岁的属灵的老人家在那里跑。难道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实在是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真是不晓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道理，是吧？不是，圣经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上这里所使用的这些字眼呢，不只是在强调动作的快与慢，而是在表达什么？亚伯拉罕里面的心情。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内心非常喜乐的时候，他的动作就会变得这个轻盈快捷，这就是亚伯拉罕。圣经如此描述他的意思是说，他迫不及待地在服侍神，迫不及待，这就是他殷勤喜乐的释放。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常常有这种迫不及待，有这种的殷勤和喜乐吗？亚伯拉罕的迫不及待，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懂得把握时间；第二个方面呢，他懂得把握时机。你可能会觉得这两种说法很近，很相近，其实他们还是有不同的。把握时间就是说我们生命非常有限，把握时机呢，是说这个机会啊稍纵即逝。把握时间是告诉我们说，人生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握时间去做。把握时机呢，是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有多少事，你总应该有个优先次序，你总应该要有个 priority。 弟兄姊妹，的确在我们湾区生活是非常的忙碌的，我们要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儿女，要养家糊口，我们要工作。此外呢，我们还在教会里边有许多的侍奉，所以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我们应该把握时间。那么把握时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具体的说一件事情，随着我们的儿女渐渐的长大了，父母呢也渐渐的失去他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力，他们有一天要离开我们到外边去读书，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要和他们建立好那种的亲子的关系。中国有句古话是讲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在，也就是说表达了我们要孝敬父母呢，你要把握时机。我们在座的许多人呢都已经是人到中年， 恐怕呢都有另一番的感叹，就是什么？父母欲教，儿女不听，是不是？你觉不觉得现在正是要把握时机的时候呢？特别对于我们一些中青年的同工们来讲，亚伯拉罕他懂得如何把握时间，他知道自己的年岁大了，99岁了，服侍主的时候已经没有很多了，所以他把握时间，每过一天，他服侍主的日子就少了一天，所以他要把握时间。但是呢，他也把握时机，因为耶和华不是天天都向他显现，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时机，他敬拜神，亲近神，抓住这个时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是不是也常常有如此的殷勤，有如此的喜乐呢？还是我们是不是也那种的用亚伯拉罕的那种速度，快速的，急忙的，迫不及待的把握时间，把握时机来侍奉我们的主呢？这是亚伯拉罕为我们做出的一个榜样。第六点，亚伯拉罕的侍奉是尽其所能摆上最好。让我们仔细来查考一下创世纪18章第6节是怎样记载的。刚才我们也都读过了哈，亚伯拉罕跑到帐篷里去见到撒拉，不是简单的就吩咐他说你拿面出来，而是说你拿细面出来。亚伯拉罕他跑到牛棚里去拉牛，他不是拉出了一头老牛，而是拉出了一条又嫩又好的牛。接着呢，他又取了奶。我们看到从短短的这几句话里边用了好几个又又又，这一连串的又的这个意思是尽量的，尽其所能的，无论是在食材还是在数量上，他都摆上了最好的。反观我们的侍奉啊，我们是不是尽上我们所能的了呢？还是我们常常有所保留？我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其所能的预备呢？当我们参与查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家里做好准备，在这个查经团契聚会的时候，你尽其所能的摆上最好的分享，摆上最好的亮光呢？还是就是被动的到这儿，勉强的到这块来聚聚会呢？当你来带领一个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其所能的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预备呢？当我们来教会，我们要来献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灵，献上我们最好的诗歌呢？当你来到教会来聚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尽其所能的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献上我们最好的敬拜呢？我们常常说一个敬拜的好坏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不要觉得没事似的，我今天就是到这块来坐一坐，听一听，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可以尽其所能呢？因为他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是什么秘诀呢？就是他懂得破碎自己。从哪里可以看到他破碎自己呢？我们可以从细面这两个字来看。你知道细面是从哪里来的？细面是从麦子来的，是不是？可是麦子你要变成细面，这整个的过程要经过好多道的手续的。麦子你要先给它脱了壳，脱壳之后还要打，还要压，还要磨，要磨的最后才变成细面。当麦子成为细面的时候，就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了，就再看不到原来麦子的样子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有没有失去你原来的样子？什么叫做原来的样子？就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样子，或者是你信主之后仍旧活在世界上那个老样子。那原来的样子就是我们那个老自己，就是我们那个老我。我们今天要是献上细面的话呀，就是要叫人看不到我们原来的那个老样子。我们的那个己，那个我都已经完全的破碎掉了，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他献上的是细面。亚伯拉罕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宁愿牺牲他自己。如果亚伯拉罕 他为自己或者为萨拉着想的话，三细亚的面足够他们两个人吃三个月的。如果他只想到自己的话，到明年就是我的百年大寿了，我可以把这个又嫩又肥又好的牛犊留到明年我庆寿用，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如此，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我们牺牲多少我们就能摆上多少，只有牺牲我们的最爱，我们才能够摆上我们的最好。最后一点，让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侍奉是只求神的满足。在18:8这里说，摆在耶和华和另外两个人的面前。那么亚伯拉罕他自己在做什么呢？他摆上这些之后招待这三个人，然后他自己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弟兄姊妹，请大家注意这边里边这个吃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里边不仅仅是浅尝，不仅仅就是尝一尝吃了，而是说吃饱了。弟兄姊妹，耶和华神在亚伯拉罕那里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从亚伯拉罕那里得到了满足。从中呢，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侍奉是只求神的满足，而他自己呢站在哪里呢？他是站在耶和华神的旁边。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幅画面哈，这幅画面很美，亚伯拉罕站在旁边，这就让我想起了在神的宝座旁边呢有一个服役的天使叫撒拉弗。这个撒拉弗他有六个翅膀，是不是？有两个翅膀呢是遮脚，他不敢轻举妄动，等待侍立在神的面前。有两个翅膀遮脸，这是表示他是无比的谦卑，就像仆人一样。那么另外呢还有两个翅膀是飞翔，只等待神呼唤一声，他就开始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每次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到底站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喜欢站在中间，常常喜欢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站在神的旁边，他想，你想他在等什么呢？他是在等待被使唤。我们的服侍是否也是这样呢？你经常在等待神的呼唤，等待神的差遣吗？我们的侍奉是为了求神的满足呢，还是求自我满足呢？那么我看亚伯拉罕的侍奉不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他侍奉唯一的目的就是叫什么？叫神得到满足，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最后再思想一点，亚伯拉罕他侍奉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18:8最后说他们都吃了，吃了之后就走了吗？不是的，8之后有两节经文仍然是很重要。在那里讲的说，他们吃了之后啊，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10接着就说，三个人中间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神了，立刻就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侍奉的结果带来了神对亚伯拉罕再次说话。说什么话？神给他一个应许，神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神应许他生一个儿子。弟兄姊妹，这件事就让我们看到，蒙福是我们侍奉的结果。虽然我们要神祝福我们，可是我们并不是把这个是当作交换的条件的。被神赐福并不是我们侍奉的动机，甚至都不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但是无可否认，蒙福会成为我们侍奉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会带来神的祝福。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没有人看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但是人不要忘记，那只是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侍奉是枉然的，哪怕是一点点小的侍奉。你所有的侍奉神都看到，你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侍奉，哪怕是灰尘般的侍奉，神都知道，神都要纪念，神都要赐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因为今天借着创世纪十八章这一段的经文，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忠心仆人亚伯拉罕是怎样服侍你的，是怎么样，这是侍奉你的，他为我们做出了侍奉的榜样。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来侍奉你，主，我们仍然需要亚伯拉罕这样的侍奉。主啊，求你，这是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也让我们学会怎么样的侍奉才是满足你的侍奉。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实在是宝贵，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